2023年12月17日下午20点27分，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WTR 一周科技回顾，我是主持人昭昭。
我是彪彪。
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讨论最新最酷最前沿的科技新闻，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新鲜有趣的设计趋势和我们的数码产品使用心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发生的科技大事。
对，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声音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奇怪，你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嗡嗡声，我应该会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会尽量消除掉，但可能会消除不干净，所以说这期 WTR 会有一些嗡嗡声。这个嗡嗡声是我们隔壁的人在开空调导致的，我们刚才琢磨了半天
空调外机的声音，
对，也没有办法去把它消除掉，所以说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吧。
我估计我们这个人声的这个响亮程度，再加上后面我们后期还会有 BGM 把它盖住，我估计听感不会很明显。
我只能说是希望如此，希望如此。不过我们这次聊的话题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第一个事儿是 Google vs Epic 这个案件，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首先问你一个问题，说现在有两个平台，一个是 iOS， 一个是安卓。那 iOS 呢，苹果是控制着它整个的生态系统，对吧？你下 app 你只能去 app store 里面，苹果严格禁止了你去侧载 app， 除非欧盟把它强制要求开放。然而另一方面是谷歌它有它自己的 Google Play 商店，但与此同时它允许你去安装任何你想安装的软件，甚至也有很多第三方软件商店，就比如说国内全是各种第三方的软件商店。那么有这么两个平台，那么其中有一个是非法垄断的，至少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如此。是谁呢？是谷歌。对，为什么看起来更开放的谷歌反而最近输掉了和 Epic 的这个案件呢？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看起来不应该啊。因为就在2021年，同样是 Epic， 他告了苹果，就是当时很著名的 Epic vs Apple 这个案件。这个案件苹果赢了，结果现在谷歌输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现在聊一聊这个话题，为什么会输呢？首先是这两个平台他们就是这种反垄断的案件，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垄断，或者说你事实上的这个垄断，你的意图是什么，这个意图很重要。比如说苹果他当时说他的意图是什么，是为了保护用户，要不保护用户不被比如说第三方的这些比如说可能会窃取用户隐私，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可能会就是对用户的这个造成一些危害，所以说他才去禁止用户去侧载。而谷歌看起来他的这个意图就看起来就邪恶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谷歌它理论上来说安卓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尽管谷歌它是有 Play 商店，但是呢也有很多别的应用商店，但是谷歌其实它通过很多这种暗地里的交易，然后让尽量的去关闭这些别的这些应用商店，然后让自己保持垄断。他这对这个有很多的案例，就比如说曾经啊就有这个两家厂商，大的游戏厂商，他们联合起来想要在安卓上去搞一个第三方的应用商店。然后呢他们一边在搞，另一边呢他们跟谷歌说，如果你愿意给我们100 million， 也就是100 million， 也就是1亿美元，那我就不搞了。谷歌说行，100亿美元拿去，你们不要搞了。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被揭发出来，
谷歌财大气粗啊。
对，但是谷歌也同样就是他通过去用钱去然后相当于是消除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显然看起来就不怎么好了。对，然后还有一个一点呢是谷歌他的应用内购，他的处理方式也很不公平，就是根据他谷歌和对应的这些大的 app 开发商达成的协议，这些 app 开发商他们支付给谷歌的抽成会很不一样。理论上来讲 Play 商店它的这个抽成，谷歌的抽成比例是根据 类别会有所不同。就比如说 Spotify， 它这个就是比如音乐软件，通常来说呢会抽 11%， 但是 Spotify 达成了和谷歌的协议， Spotify 它内置了第三方的内购系统，如果你不通过 Play 支付，而是通过它集成的第三方内购来支付， Spotify 不会给Google 一分钱，而其他的软件是要支付 11% 的。
好，
所以说这就很不公平。
那这
再比如说 Netflix 它应用内购买，它只需要支付给谷歌 10% 的抽成，而别人呢要给 15%， 相当于有一些软件比另一些软件支付的钱要更少。
哇，
对，就是不公平。那然后谷歌这次输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是陪审团来这个判决的结果，而 Epic 和苹果打的那一次呢是法官来判决的结果。然后陪审团就看到了什么呢？陪审团就看到谷歌的尝试隐藏这些对他不利的证据，比如说 Spotify 不给谷歌一分钱，这个事儿对谷歌显然是很不利的，因为你这显然是不公平，谷歌尝试去隐藏了这些证据，但是还是被陪审团发现了。然后陪审团还发现了什么？他还发现谷歌尝试去销毁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他删除了很多他们内部 Google Chat 的聊天记录，甚至有一些谷歌内部的聊天记录本来就是每24小时自动删除的，就他们发现谷歌还删除了很多这样的记录，就意味着除了像 Spotify、 Netflix 这样的案例，可能有更多的这样不公平的案例被谷歌删掉了，陪审团看不到。所以说这样看下来，苹果他当时当然法官也是法官因为陪审团他是就是一些普通人，他们去当这个陪审员，所以说他们去判断这个事情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比如说善或者恶，对吧？就谷歌看起来就非常的邪恶，而苹果那一次呢是法官来判决的，那法官可能会觉得说可能这样大家可能都这么干，因为苹果当时也被爆出来说有一些软件要他们交的这个分成要比别的软件要少，也被爆出来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法官可能会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通行的做法，所以说也并没有因此来判决苹果有问题。这次是陪审团那就不一样，陪审团一看这谷歌多邪恶多邪恶。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反垄断的事情，反垄断的案件，而反垄断的案件最重要的一个是你如何定义垄断，就你或者说如何定义市场。就垄断你要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你卖石油的，对吧？那你说或者说我换个例子，比如说你卖手机的，那你比如说魅族手机你要说它在整个市场里面它算垄断吗？当然不算垄断啊，有这么多手机品牌呢。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市场定义的很小，比如说在所有的超过 6.7 所有 6.7 英寸的白色前面板的，然后内后盖使用陶瓷玻璃陶瓷材质的智能手机里面，那魅族的市场占有率可能就会非常的高，而这个市场本身又是一个不太好去定义的东西，所以说在各种反垄断的案件里面，如何定义市场往往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那 Google 和 Epic 这个定义的市场是什么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和 Epic 和苹果打的那一次是什么情况。Epic 和苹果打的那一次，这个市场的定义是法官最后下了一个决定，就是 Epic 它和苹果之间的市场，它的定义是所谓的 Digital Mobile Gaming Transactions， 也就是数字移动游戏然后应用内购买这么一个市场定义。然后在这个定义之下，那苹果抽成 30%， 那别的也有很多啊，比如说索尼也抽 30% 啊，微软 Xbox 也抽 30% 啊，大家都抽 30% 啊，索尼微软也都是只有他们官方的应用商店啊，所以这么看起来苹果也并没有显得特别的有问题，因此苹果最后赢了。但是 Epic 和谷歌这个案件的市场定义就很不一样，因为谷歌它试图是把这个市场定义成所谓的移动支所谓的数字支付或者数字购买，
所有的这些应用内购，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比如说你在亚马逊上买东西，对吧？或者你给别人转账， 也包括你应用内购买或者购买软件，当然也包括 iOS 平台的，都可以算是这个 digital transactions。 那么在这个定义之下，那谷歌显然不是垄断，那起码你还有苹果那 30% 呢，或者甚至更高，苹果的上升占有率，对吧，起码还有 iOS 那边呢。但是呢，法官和陪审团他们觉得谷歌这个定义不太行，谷歌太坏了。他们定义的市场最后是安卓软件分发和安卓应用内购买。
啊，他为什么不能定义的和当时 Apple 一样，也叫这个移动端电子游戏的应用内购买呢？
这就是因为法官从一开始就认为Epic 和谷歌这件事儿就和 Epic 和苹果这件事儿不一样。
啊，
对。
Epic, 对了 ,Epic 起诉苹果和
起诉苹果，包括谷歌在。
原因分别是什么呢？
都是堡垒之夜。
嗯，
就是堡垒之夜你应用内购买。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这个就是法官具体的决定了。就是主要是谷歌在
此。谷歌明显很不利，或者说对双方都不是公平的事情。
谷歌从来也没有引用过说苹果当初引用了为什么我不行。谷歌也没有引用过。就双方法官和谷歌 ,Epic, 他们都认为这个事儿和苹果这事儿不一样。因为安卓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对吧？你 iOS 是一个所谓的有围墙的花园，这里面只有苹果一家。而谷歌这个事儿，它之所以看起来比较恶性，是因为它安卓本来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结果谷歌使用了一些秘密交易，然后仍然是想办法去垄断。这个看起来是和这个有围墙的花园还是很不一样的。
哦，那
这三方都认为这和苹果这事儿不一样。
那感觉这件事儿变成了 Epic 帮忙揪出了谷歌之前的一些勾当。
是的，这种打官司的时候经常会流出来一些这样的。
但是最后这个判决居然也是因为其他的勾当，而不是因为 Epic 这个事情。
这个判决呢，这要说到判决结果。这个判决结果呢，只是说。Epic 赢了，但是赢了什么现在还不知道。
哦，
就是赢了什么还不知道，只能说 Epic 赢了，谷歌输了，但是赢了什么输了什么现在还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决定。
好吧，
对，是这么回事。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垄断的话，那你最好是像苹果那样建造一个有围墙的花园，然后你把里面的全部吃走，而不是像谷歌这样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然后再想办法通过秘密交易来垄断它。
但是这个秘密交易不是说苹果也有吗？
是也有，只不过当时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因为当时苹果和 Epic 争论的焦点，他们是在实际上和这个案件本身的这个内容有所偏移，就是讲他们当时的争论的焦点是苹果就是安全性，然后就比如说你 iOS 你这么搞对安全性有没有帮助或者怎么着，他们争论的主要是这些。所以当时呢，这个一些苹果和第三方这个应用厂商达成的交易并没有被讨论太多。
那看来这个在法庭上的讨论风向对这个案件的结果也非常重要。
对，这其实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主要还是法官和陪审团的区别。
要有更强势的什么律师来帮忙引导这个话题。
不是，我主要还是法官和陪审团。就法官可能觉得，虽然你有些秘密交易，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可能还是安全性。然后陪审团二是，你看，哇，一看谷歌，哇，你怎么在搞这么多秘密交易？你一看就是坏人啊，对吧？然后陪审团决定说，哎，你这输了。
那谷歌是不是还有点惨呢？
那谷歌怎么是也不是，对吧？他输了这个案子，但实际上他本身也确实做得很不对。对，这么一个事儿。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法律人士或者怎么着，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
确实，
就是谷歌怎么就输了，苹果当初又怎么又赢了，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这周微软还发布了 Phi 2这个3B 参数，也就是30亿参数量的小的语言模型。这个小的语言模型是一个小钢炮，就是它的性能居然能够干翻130亿参数的 Llama 2。
哇，
Llama 2本来也已经挺厉害的了， 他也干翻了当初非常惊艳的70亿参数量的 Mistral 7B 模型。3B 参数量怎么做到的呢？那微软其实也发了一篇论文来讲这个事情。首先它这个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训练数据集，它使用了少量但是高质量的数据集，而目前通行的做法都是使用好几 T token 的大量从互联网上爬下来的数据，而这些互联网数据可能会参差不齐，而 Phi2 它使用的是少而精的数据。在微软的上一篇论文，就是 Phi 1.5 的论文里面，它也提到说 Textbook is all you need， 就是少量的数据集其实效果并不比那些大而杂的数据集差。第二点呢是他们使用了一些训练技巧，他们实际上是并没有从头开始 train 这个 Phi2 模型。这个 Phi2 呢是一个 2.7B 参数量的模型，大约就是 3B 嘛。之前的 Phi1.5 呢是 1B 参数量，他们想办法去蒸馏了这个小模型，然后用来训练这个 Phi2， 就相当于是它有已经有了之前小相对小更小的模型的一些知识和能力，然后接着去训练，所以最好能有更好的结果。微软也把它和别的目前流行的一些开源模型对比了一下，当然也有不开源的，比如说 Gemini Nano。 那 Phi2 在MMU 的上面的性能可以达到 56.7， 这个性能其实是非常好的。像谷歌的前两天刚刚发布的 Gemini Nano MMU 是 55.8。 当然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有一个是需要讨论的，就是有没有造假。因为现在这些大语言模型天天刷榜，但是很多人刷榜他可能其实是比如说有一些数据集污染，他把一些就是你用来测试 LLM 的一些问题他在训练的时候也给放进去了，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分数虚高，实际上这个模型能力可能没有这么强。
而且他还说这个是精选数据集，那这个精选数据集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会不会也是专门对这个测试有利的呢？
这个的话它用的是所谓的教科书的数据，其实实际上来看啊，它里面应该也包括了很多 GPT 生成的数据，就是蒸馏 GPT 嘛，所有人都在干这个事儿。不过数据集污染这事儿呢，这还不好妄下结论啊。不过就之前这个 Phi 1.5 的表现来看还是很不错的，就是 Phi 1.5 它综合就是你在实际的任务中去使用效果也确实是很不错。所以而且微软你比干这个事儿也太没
必要，
就是这一旦被爆出来这实在是太不好看了。我觉得像微软这种应该不太会干这种事情。然后下面一个事情也是关于苹果的，就是说如果你满足一个特定的条件，你现在最多可以从苹果那儿领到最多$30的钱。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就是说如果你在2015到2019年之间使用了苹果的家庭共享功能，并且购买了至少一个订阅服务，那么你就满足这个标准，你可以去申请这个钱。那为什么苹果会给你这个钱呢？是因为现在有一个诉讼机构他们和苹果达成了一个和解，为什么？然后苹果支付了$2500万的和解金，然后你就可以从中分一点出来，取决于人数的多少，你最多可以分到$30。这个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是就是这个诉讼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苹果在App 应用内购买的时候，它在支付界面写了一行小字，说你可以通过家庭共享来分享这个订阅，但实际上呢大部分第三方软件的订阅是不可以家庭共享的。那么这样看起来苹果就是在虚假宣传。所以说有一个叫 Walter Peter 的这么一个人，他就去告了苹果，并且没有告赢，他是和苹果达成了和解，然后苹果还支付了这么大一笔的和解金。但是苹果是怎么说的呢？苹果可没有承认说他这个做的有问题啊。苹果他说他认为他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情，他从来没有 对顾客有任何的这个有错误的引导，对，有错误的，对，有任何的误导，对，有这么一个事儿，一个神奇的和解。如果你满足条件的话，可以试着去申请一下。实际上，如果你满足条件的话，苹果会给你发一封邮件，
哦，
然后这个邮件里，你通过这个邮件，你就可以去注册，然后你就可以去分到一部分钱。如果你没有收到邮件，但仍然认为你符合这个条件的话，你也可以去这个 Water Peter 的网站上去登记。
哇，
这个登记的话，实际上还是需要你去用纸质材料去给寄过去的，所以会麻烦一些。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和AIGC 相关，是本周 OpenAI 他发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他想的很超前，他用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用 GPT-2 去训练 GPT-4。这个训练的目标是让 GPT-4 的输出内容更加符合比如说道德规范，它不要输出有害内容，就是 IRHF 那一套，就是这个过程呢叫所谓的对齐。然后这么着对齐之后呢， GPT-4 的性能下降了。然后那么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OpenAI 是这么说的，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造出来比人类还要聪明的人工智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种用比较弱的智能，也就是人类，来约束和规范，叫所谓的对齐嘛，这个超级智能的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技术，我们现在就在试验这一点，就是这事儿还挺神奇的，就他已经想得很深远了，
用人工智能来训练人工智能了，
对，他的训练的目标呢，他并不是说啊让你的效果更好，而是让你的这个输出更加符合这个我们的道德规范，或者说你不能，或者减少有害内容，是这些。
哎，那是指这个吗？那人类去训练这个大语言，人类来规范这个，比如说 GPT-4 的时候，
它是这么类比的，就是
那这样相当于是说 GPT-4 还不够人类，
对，就是
没有人类的这个水平。
对，它类比的是现在他们用 GPT-2 去对齐 GPT-4。
哦，
就相当于未来如果有一天有这么一个超级牛逼人工智能，比人类还要厉害，这个那个时候让人类去对齐这个超级智能人工智能，可以去这么类比。那是不是真的能这么类比，我还是保留意见，我觉得这个事儿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是这个超级人工智能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还不会出现，所以 OpenAI 这都能写个论文，我觉得还是挺怎么说，这也能水啊，挺神奇的。当然这个论文的作者还是挺厉害的，对。然后
下面一条新闻是本周字节跳动被爆出使用 GPT 来训练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正流 GPT，
然后这他们的这些账号，他们公司的账号还被 OpenAI 给封禁掉了。
哇，
这是怎么被发现呢？有外媒称字节跳动员工大量使用这个 OpenAI 的那个接口，然后来用来训练监督之类的，还有这个评估。然后这个字节跳动他这边也回应了，就是他这个 OpenAI 还有个规定，就是你不能够拿我们这些 API 接口来去训练任何的大语言模型，因为它会和我们的产品产生竞争。你做一些应用，然后给用户使用，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拿来再去蹭别的模型。那字节跳动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字节跳动也给出了回应，他们说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种子计划，然后他们是在用 OpenAI 的这些接口来试验他们的这些想法。他们还说与微软它的 Azure 的 API 接口达成了合作，就说的自己非常的冠冕堂皇，但是外媒还爆料说他们在海外的那个飞书平台上有这么一条聊天记录，就是我们是在尽力的就是不要让外界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他们声称的是和微软达成了这个合作。
挺神奇，其实用 GPT 的输出来训练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这个事儿好像所有人都在干，
是
所有人都在干。
但是商业公这比如说这些商业公司真的能这么干吗？
怎么说呢？ 比如说微软的 Phi-2， 它也被发现说自称是来自 OpenAI。当然了，当然这是微软自己的模型。但是再比如说前两天马斯克的那个 Grok， 他也说自己是来，也不是他也说自己因为 OpenAI 的规范，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他也觉得自己是来自 OpenAI 的，所以这事儿所有人都在干
啊。那有一点就是字节跳动他居然
被
发现，
干的比较明显。
是，而且这个就是在字节跳动回应中，他讲了说自己是正规的从微软那边拿的账户，就是字节跳动公司的账户，但是他也大量使用了，而且经常达到上限。
Amazing。这个事儿其实对所有人都在干，但是字节跳动被抓住了。
是，还是挺神奇的。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统计，这是一个来自于 How Long to Beat 这个网站，它发布的2023年积压吃灰的游戏和中途弃坑游戏的 Top 10排行榜。
对，这个网站还挺出名的，甚至 Epic 商店它还把这个网站的这个，比如这个游戏要多久才能通关，这个数据直接集成到他们的商城里面了。
哇、wow、
对，所以说我挺早就知道这个网站的。
哦，我是第一回听说这个网站，那它可以帮你看这个游戏能玩多久，能有多少的，有多大的体量。然后它公布的这些积压吃灰的游戏里面，有第一名是《博德之门三》。积压吃灰就是买了但没玩，可能就是很多人听说了这个游戏非常出名，并且还拿了很多奖，然后就买了，但自己可能有别的游戏玩，就这么放着。然后这个排行榜里面大多数都是非常有名的游戏，比如第一名就是《博德之门三》，第二名是《王国之泪》，第三名是《霍格沃兹》，然后还有《生化危机4》《星空》《Hi-Fi Rush》，这些游戏都听起来非常的，都是本年度的重磅游戏。
是，这个榜单啊，其实看起来跟什么年度游戏榜单几乎是一样的。
是的，
几乎是一样的。
但可以看出，很多人也是游戏慈善家，买了不玩。
对。就我玩游戏呢其实也是这样，就很多游戏我只是看着打折，哇好便宜，然后买了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再也没动过。
然后下一个榜单是中途弃坑的游戏，就是你没玩了一半或者甚至没玩一半。那么第一名是这个红霞岛。
红霞岛这个是怎么，这个是微软今年出的最差游戏了吧。这个是之前
重磅答辩，
是，这还是此前饱受赞誉的一个工作室，他们之前做了那个 Deathloop， 然后
是
反响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很期待他们的新作，然后做出来了一坨答辩。
这件事也说明了 XGP 好像确实对这些被收购的工作室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就大家都想着摆烂了，想着领铁饭碗了。
希望别是这样。你想，如果你是微软，你是作何感想？
那
微软
看这个行头肯定要调整了。
你想，你收购了这个贝塞斯达，咵出了一个星空，然后出了一个红霞岛。
对呀、啊。
然后你收购了动视暴雪，然后动视咵出了一个这个现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三。
嗯。
然后暴雪这边咵出了守望先锋二，那这个是收购之前一点的事情。对吧，你要收购了全是这些，那如果我是微软，我一口老血要吐出来了。
我觉得现在菲尔斯宾塞肯定是这种很汗流浃背的感觉。就我花这么重金养你们，你们就给我干点这。
是啊是啊。
他们可能也得搞一套什么内部竞争机制来鼓舞他们的斗志。
对，就这微软这边看起来就很尴尬。
对，微软现在
像这个第二名也是微软的 Minecraft Legends， Minecraft 的传奇。
是，不过 Minecraft 的这些衍生作品里面我感觉都一般般，至少我都没有玩下去过，除了那个 Story Mode 故事模式，那个我看实况了，看得挺开心的。
嗯，
然后我自己也上手玩了一会儿吧，但是因为它的虽然说是故事模式，但是剧情还是挺线性的
啊。然后还有第三名的，哎，也是微软的。这个极限竞速，
它的正作。
对，正作极限竞速。这个中途弃坑游戏好像前三名全是微软的，这看着实在不太行。
是
实际上这个 How Long To Beat 网站，它我看啊，它上面还有这个平台分布，然后我一看，好家伙， PC 游戏居然占 40%，
就快一，就是其他主机加起来才能和 PC 抗衡抗衡，
就挺神奇的。这个好像和目前别的机构统计的结果都不太一样，可能这个网站的用户它的分布和所有用户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我看第二名 Switch 任天堂牛逼啊，牛逼，这个网站统计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它居然连任天堂 NES 就是红白机啊，
嗯，
这么老的游戏机居然也统计进来了，
估计是、
啊、
估计是用户可以选他们今年玩了什么游戏。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牛逼的，真挺牛逼的，
是很有意思。下一条新闻是 Google 在本周推出了一个新的 Doodle， 它是应该是纪念 Google 25周年。然后在这25年以来 ，Google 在人们在 Google 上面搜索最多的25类词条。
对 ，Google 给它做成了一个小游戏，玩法呢类似于像找你妹，
就是在很多很多的物品中藏一些物品。
对，我看它就是它有一张很大的图。我看着这张图我就觉得我可以想象他们的画师并不轻松啊，画了这么大一张图，然后你去这个图里面去找这些隐藏起来的彩蛋，然后你要是找到了你点一下，那谷歌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什么，然后给你一个简短的介绍。
对，
然后我玩了，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是的，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熟悉的事情，就比如说Taylor Swift， 这是当前世界上应该是最红的歌手了吧，应该没有之一啊。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像 The Beatles， 对吧？最什么最搜索最多的乐队，然后有比如说皮卡丘，搜索最多的宝
可
梦，
宝
可
梦
对，
哇、哦，
然后还有火影忍者，是搜索最多的这个动漫作品，
嗯
啊等等吧，
还有最多 emoji， 最多的电子游戏，要 emoji 居然是 heart 心，
啊，我估计是 OpenAI 这帮人带起来的，啊，瞎说，
对，然后最多的电子游戏是 Minecraft。这个倒是地球人都知道，
牛逼啊 Minecraft 牛逼，这个 Minecraft 可以和像比如说贪吃蛇或者俄罗斯方块
掰掰
这些，对，这些历史上卖的最多的游戏来掰掰手腕，就销量上来看
是。然后 Google Doodle 它这个画作里面藏了非常多很有意思的小彩蛋，比如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我们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聊过一个用 AI 合成的歌剧，就演唱歌剧的那么一个小软件。
对啊，那个也是 Google 做的，
对，
好像
是
在什么
Google 人文，
对对对，然后一个小游戏，然后我去搜了一下，还有挺多关于他的视频，就是大家用它去创作各种歌曲，
因为它可以唱男高男男中男低，女高女中，
对，然后用它去演奏各种各样的歌曲，我还听着太有意思了。
是，
然后他那个动画做的也贼搞笑，
软溜溜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比如一些耐克啊牌子，然后还有网线，这些很神奇的东西，可以想这个画师在画的时候加了非常多的小心思，
是，
觉得这幅画可以看一天，太有趣了。
嗯，是，当时我是把这25个东西全找了一遍，它后面还有一些额外的要素，比如找关于 Taylor Swift 的10个物品。那老实说我不太了解他，所以说并没有找。
是，而且这10个物品没有任何的提示，完全是靠自己能想到，然后在这么多基本上是大海捞针在里面找。
是，
我也没有把这个隐藏给找到。下面一条新闻是 Google Play 本周开始为简体中文玩家提供银联支付方案，就是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里面绑定银联卡了。
哇哦。
然后这个功能主要是针对香港、澳门和东南亚。 Google 发了一篇文章说有超过400万的用户将他们的系统语言设置为中文，然后可能这么着看到这个就是中文的市场了。
对对，用的人还蛮多的，居然有超过400万人哎！哇，
我估计现在就是东南亚确实华人挺，不是说汉语的人挺多的。
是，老实说用在 Google Play 上用银联这个银行卡去支付，这还有感觉给我一种反差，就给我一种反差感。 就因为从以前的话还得想办法去买，比如说 Google Play 的礼品卡才可以在上面消费。
是，
对，现在如果能用银联享毫无疑问是更方便的。
太方便了。
对，就你还能想象，就比如说如果有一天 App Store 美国也支持银联支付了，哇，那该多爽啊。
就是下面一件事是 Arc 浏览器本周开启了 Arc 浏览器的 Windows 版本周开启了内测招募。
对， Arc 浏览器此前一直是在 macOS 上开发和招募相当于是他们的用户的，然后我已经用了很久的 Arc 的 macOS 版本了，我觉得它确实会有一些它的这个小心思，会有一些创新的小功能，然后我用着还是我觉得很好用，所以说尽管我中途我曾经想回到 Safari 的怀抱，但是就还是很想念 Arc， 现在还是在用 Arc。
是
Arc 的 macOS 版它此前也一直是这种内测状态，直到不久之前几个月之前它才进入这个就是正式版，然后所有人都可以下载。它的这个 Windows 版也是非常的别致，就是它采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技术路线，就因为正常来说呢，你开发一个 Windows 软件，那你肯定用比如微软的这套工具链，你要么用比如说 WPF， 或者说你用 WinUI， 或者说对吧，然后语言呢你用 C#， 或者说你用 C++， 对吧。但是 Arc 采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技术路线，它在语言呢它用的是 Swift。 对，这个这是 macOS 的编程语言。
对呀、
啊，你怎么可以在 Windows 上用呢？他们想要在 Windows 上用 Swift。然后 UI 方面，他们也是做了一个 Swift Binding。 他们本来呢是还打算把 Swift UI 也带到 Windows 上。
哇，这也太大胆了。
但是最后因为工期的原因并没有实现。对，实际上只是封装了一下 WinUI 3。 它的这个 Swift 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们此前有一期 WTR 还聊过，就是它因为 Swift 这个语言本身其实是有 Windows 版本的，
苹果
官方是有的，对，你 Linux 上也可以用， Windows 上也可以用，只不过它缺少相关的工具链，然后他们就想办法，比如说给 Swift 去让它可以去访问 Windows SDK， 让它可以和 Visual Studio 去集成，他们开发了很多这样的 binding， 并且开源在了 GitHub 上。
哇，
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更方便的把 macOS 上的软件 Swift 写的软件给移植到 Windows 上。他们之所以坚持用 Swift， 也是因为 Swift 这个语言呢它比较好用，好用在哪，主要是方便他们快速进行版本迭代，快速去开发新的功能，不像 C++ 或者 C#， 尽管他们也都有各自的优点，对吧，但是比如 C++ 它的工具链就和 Swift 很不一样，并且使用起来麻烦很多，
没法同步更新。
对，然后 C# 的话他们也得重写整个浏览器的代码，他们认为这个呢太麻烦了，所以说他们就选了一个充满荆棘的道路。
嗯，
这个做法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当初很多美国的这些比如说像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这些网站，他们从小网站做一步步做大之后，他们发现一开始开发网站使用的 PHP 语言在性能上越来越不能支持他们去大规模应用。这个时候呢就有两条道路，那大部分公司就是选择好，那我用新的技术，用新的语言，
换技术换架构，
对，然后重写整个网站，然后让它变得性能更好。而 Facebook 他当时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他想的是既然 PHP 性能不好，那我就让它性能变好。
哇，
对，所以他开发出来了性能更好的 PHP， 然后接着用 PHP。 而 Arc 就采取了和当初的 Facebook 更接近的技术路线。就但是呢 Arc for Windows 它的内测招募虽说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内测招募非常的缓慢。
是的，
就是我和昭昭应该都注册了，
都在第一时间
注册了它的这个等待列表，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收到消息。 Arc 还做了一个网站叫 isarconwindows.com， 然后可以在上面实时看到现在有多少名用户已经可以用上 Arc for Windows 了，到现在只有9个人啊，
太少了，已经过了一周了。
对，然后他们说是得要到1月份才会以每周1000个人的速度逐渐放开。
是，
那
这也很慢呢。
是，
本来 Arc 在年初的时候公布的是，我们会在今年内开发出 Arc Windows 版， 没想到并不是今年内能用上。
你就说开发还没开发出来吧，
确实开发。
你就说这九个人也没用上了。
有高贵的内测用户已经能用上了。
对，实际上我当初也是通过想了想办法才可以用上当时还在处在内测阶段的 ARC 的。
他们内测确实挺严的。
没错，就是因为如果就算你下载到了安装包你也用不了，因为它是要求你登录账号的。如果你的账号没有内测权限那你就用不了。所以说 ARC 在 Windows 上但是我们还用不了。
用不了。
对。
我是非常期待这个 ARC 浏览器的，因为我是从好用的 Edge 用到了不好用，从用到了作妖的 Edge， 然后转回了 Chrome， 然后 Chrome 马上也要作妖了。 Chrome 应该是在明年四月左右要对这些广告拦截插件进行当头一棒。
对，那 MinFET V3 基本上就把大部分的广告屏蔽插件给干残废了。
是的，所以我也需要转移到其他浏览器平台上。
为什么你不选择不作恶的火狐浏览器呢？支持互联网的未来唯一的独立的浏览器。
这个市占率已经很惨了。
对啊，你可以帮帮他。而且火狐浏览器也挺好用的。实际上我现在在 Windows 上就是在用火狐浏览器。
我有想过，但是我担心它的
因为大部分
适配问题。
其实没有会太碰到什么适配问题。你访问
你肯定这些公司开发者肯定第一时间适配 Chrome、
嗯、对，但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功能，比如说 B 站当时搞了一个什么看视频做笔记的功能，还有 B 站云剪辑，我目前碰到怎么都是 B 站，就是这我主要是碰到了这两个说火狐用不了，剩下别的大部分的网站还有应用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速度也挺快的。而且你的扩展像比如说我常用的 AdBlock 啊、 TemperMonkey 啊，就是这些我常用的扩展火狐上也都有对应的版本，所以用起来我当时从 Chrome 切换到 Firefox 还是相当不痛的。并且火狐的话你可以用它相当于就是支持这个非盈利的浏览器，对吧？支持这个真正在意你隐私、真正为用户着想的独立的浏览器，对吧？
嗯、
可以去试一试。
为什么不在 macOS 上用呢？
因为 ARC 确实太好用了。嗯，对。然后下面一个事情，
对，下面一个事情是、微软的 Xbox 的云游戏正式登录 MetaQuest 的头显了。你可以在 MetaQuest 里面，就是 Quest 头显里面下载 Xbox 的这个 App， 它现在好像是还是 Beta App 的。下载之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玩云游戏了，当然前提是你得有个 XGPU， 因为只有 XGPU 支持这个云游戏。
是，只不过这事有一个 catch， 就是你不能使用 Quest 的头显自带的控制器去玩这个游戏、
哦、对，
你得想办法把这个 Xbox 控制器给接到 Quest 上，
你得重新连接一个控制器，
就蓝牙配对或者说你用 USB-C 线其实都可以。
对，一个
这样的就比较麻烦了，这样就比较麻烦。当然这个微软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因为 Quest 控制器它的这个键光是键的数量都和 Xbox 控制器不一样。
是、嗯、我觉得是微软开始适配 Quest 的平台，这已经跨出一步了。我如果这个比如说 Quest 用户或者说是安卓端 VR 用户有一个猛增，我想它适配一下这个快测适配器也不是什么问题，
也许吧。
就比如像现在手机端的这个 Xbox 云游戏，它对于这些按键的适配非常用心。比如 Minecraft 地下城，它有专门的按键样式
啊、哦，对对对，
是的，
对，就是这个那确实做得很好，有这么一小撮游戏有特别好的按键适配，
是的，
就玩起来跟手游一样。就它不是说模拟 ABXY， 是真的有比如说符合样式的这种攻击啊、跳跃啊这些按钮。
是，跳跃就画个跳跃，
对，
技能把技能摆在那儿。
对，就跟手游一样，就很神奇玩起来。
是
啊，不像卡普空移植生化危机8的 iPad， 就直接只叠了一个虚拟手柄的 overlay、
哦。这些还不如微软呢。
对啊，还不如微软云游戏呢。
嗯嗯。就那现在这个你在 VR 里面玩，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出一个里面的大屏幕。
是，尤其是 Quest 3它因为分辨率还有透镜等等的升级， 所以说在 Quest 3上去看这个大屏幕，
增强现实，
我觉得要比Quest 2确实要好很多。
是，
我还在 Quest 2上我试过看视频，但感觉还是不太行。在 Quest 3上我觉得看视频还真可以。
Wow、
就是面前放一个不也不是100寸，可能200寸，就是那种电影、IMAX 的巨幕，对吧？
是，可以仰着头看那种。
是，不能调那么大，那么大确实还挺不舒服的。
嗯，我想那现在就是开始在布局这些云游戏在这些头显上了，想必等到Vision Pro 出来之后，微软肯定会第一时间把 Xbox 的云游戏给适配过去的。
我相信是这样，而且老实说也不需要等它适配啊。Xbox 云游戏有网页版啊，我用网页版不就行了？现在 iOS 实际上就是用的网页版嘛，因为苹果不允许微软把 XGP 的云游戏给上架 App Store， 所以说你只能在 iOS 上头，你只能用它的网页。
哦，
对，
好吧，我记得我在安卓上好像没有用过网页，
是安卓上是有 App 的。实际上苹果的在这儿的要求还是挺离谱的。就是他要求把每一个云游戏的里面的游戏单独上架 App Store，
有点像 Switch，
对，
下一个云游戏启动器，
对，然后网飞就这么干了，把每一个网飞的云游戏都单独上架了 App Store， 微软就不想这么干，所以说就用网页。
哦，是，那如果真的要，如果真的这么做，那其实相当于又是一个应用市场了，苹果不想你这么干。
对，你看他的有维权的花园，苹果维护起来可用心了。然后谷歌那就允许这种东西，然后谷歌被制裁了，对，谷歌被法院判定输了。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周 WTR 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昭昭，
我是彪彪，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